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海马星球。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位作家，就是梁鸿教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一个教授，然后呢，主要致力于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研究，尤其是乡土文学和乡土中国关系的研究。那么他的书我基本上我看过两本，一个是《出梁庄记》，还有一个是《中国在梁庄》，那么还有一本叫《绳圣家族》，还有很多学术著作。梁鸿老师最近还出了一本新的小说，待会我也想请他介绍一下。那今天我们非常欢迎梁鸿老师来，梁鸿老师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梁红。
原来我们最早是在单向空间里面见的第一面，那是好多年前了。然后后来我们是去年吧，在柏林又见了一次，对吧？
对对对，去年在柏林匆匆见了一个晚上，聊了一会天。
对，那天晚上非常有意思，因为那天晚上我们的确是。谈论到了一个关于这个 Me Too 运动，因为当时 Me Too 运动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谈论了一下关于女性意识啊、女性的这个自觉，还有她们的权利意识这一块的话题。那么后来我就最近在看到，大概是7月10号这天看到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叫性别意识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发表在《天涯》新刊上面。然后我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振奋，因为在此之前，您写了很多的，做了很多访谈，像《中国在梁庄》啊这些书里面，很多都是会有深入的介入农村女性的视角。去描述他们的境遇，但是并没有看到您对此做出一个宏观层面上的，从社会文化的这种宏观角度去分析的，专门专注女性议题的这个文章。这是我不知道我的印象对不对，这是不是您的第一篇这样的文章？
我之前就是去年 MeToo 运动比较就是正，蔓延的时候，其实我写了一篇叫《沉默的海》，写的就
啊，
是
对对对，我
对
想起来了，
对
对
对
对
对，是那个时候。其实我想提一下，就是 MeToo 运动并不是一个城市的中产阶级女性，或者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所谓的那样的女性，在工作境遇中
对。
所遇到的。其实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女性问题是一个从还没有被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当时我的想
对
法就是，我
对，
希望能够把 MeToo 运动就更广阔的延伸下去，一直延伸到乡村女性那个地方。但其实没有想到，其实 MeToo 运动连在所谓的都市女性的这个空间里边，也慢慢的
都进
建立
行
了。
的，
对对，沉默，或者是因为各种
沉
原因，
默，对，
就这个变得非常的暧昧。就是我们在普通的舆论
对。
里面，你会听到一些声音，就是很多人总会说，哎呀，那些举报的或者那些什么什么，就是最后呢。总是会把这个舆论的导向，这个女孩子其实也不怎么样，大家或者是过分，
就是对受害者的
对
羞
大家
辱，
可或者
对，
是过分的那个啊，去吹毛求疵啊，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
对，
很大的误区，就是中国人的或中国当代的包括知识分子在内，这种女性意识其实还处于一个极其薄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才有感而发，就是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对对对，我就当初就是，我跟您其实很像，因为您在文章里面提到过这一点，里面有一句话，我很有认同感的啊。然后，里面讲到说，我们当时也是，我也是跟你一样，把所有看到的 Me Too 的帖子啊，这个各个角度的讨论都存下来，都反复去琢磨。那么，我跟您一样，也是一样的，会有不由自主的害怕，有一些过于粗暴的声音，害怕那些二元对立式的情绪化的话语，因为他们可能毁掉刚刚生长出来的极为重要的空间。这句话，我有很深的共鸣，特别深的共鸣。但是我后来也对此进行了一些反省，就是我不知道，我跟您讲讲我
可
的
以
这
可以，
个感受，然后您听一下，就是说，因为从一开始就是这种，害怕，这种害怕说我们过于激进、过于粗暴、过于什么的这样的一种害怕，事实上是不是也是我们被驯服的一种反应？就是说，生怕别人把我们看成泼妇，生怕别人把我们看成就是陈词滥调里面的那些。 非理性的女性，
对对，
然后
对对对
那个对吧？就是还是有这种
还是
自我约束，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还是活在一个众人眼光里边，就是你虽然内心可能有某些理念的支撑，但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你还是不希望别人
操作，
对对，就是你觉得你是张牙舞爪的呀，或者你是过分坚硬的呀，是吧？或者你
对
非常，就当一个人有非常强的一个某一个内核的时候，是特别让人敬而远之的。这个尤其是像这样涉及到男女性别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对你是也能避之唯恐不及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可能在无意
对对，
可能确实有点这种担。
我是怎么对我是怎么样对我怎么样意识到这一点呢？我就在微博上我看到了很多这些女孩子，大概可能因为我们俩都是70后嘛，
对对，
然后有很多80后的90后的女孩子，她们好像因为她们独生子女的这种境遇，然后加上时代也更开放，她们得到了更好的教育，
对，
她们就非常的不在乎，就是她们真的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要更解放，然后他们就会更直接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对对 对, 对，
而不去特别的在意说我是不是太激进了、太粗暴了，会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是有一个代际差异的，
对
吧？
对对 对,
对，就是
可能他们更自
我
一些。
我对对对，而这个自我恰恰也是我们想要达到的呀，就是想要支持的。
就很多时候他实际上他没有这种层层的就是没有这种某种固有的观念给他的一个束缚，他可能就表达更自由，那他也不会在乎，不会过于在乎比如他人的眼光啊，或者社会的习俗的眼光啊，他可能会相对好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社会的习俗的眼光会吃掉一个人的，真的就是说
是的呀，
一开始非常勇敢，但在勇敢的前进的过程之中确实会面临很多切切实实的障碍，就这种障碍真的是会特别特别能够磨练一个人，要么你就沉默了，要么可能你会继续往前走，就是他会非常非常大的去那个什么。所以就是说像我们这样70后这种可能比较谨小慎微，或者说你仍然还有传统的这种很多观念在里边，就是所以我们一般我们会选择逃避，是吧？一般我们都会选择就是不吭了，别说了，算了，这事过去了，反正也没怎么怎么样，是吧？那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没有更多的，比如说因为我们不说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不需要去做，所以像八零更年轻的一代，如果他做了，那实际上他面临的挑战更大，就是面临的。
但是我也很
对对对，非常佩服他。
但我也很愿意一块儿去参与嘛，
对，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声音是要大家一块儿汇集起来的嘛，
对对对，一定得有。
我就想知道，因为。对，因为但我们现在讲的依然是这些，其实讲句实话，在中国是个少数派了，因为你要受过很好的教育，你要有这样的自信，也有这样的资源，这样的意识，基本上塞一塞，基本上就是可能只有中国很小一部分的城市的女性，年轻女性能够去做。那您在农村，就是这么多年，就是包括您对梁庄，就是您的故乡的这个观察有很多年了，您感觉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女性的意识有什么变化吗？或者说您给我们讲讲就是具体的例子，就是因为您最擅长的是讲故事嘛，就是您对
对，那倒就是
您对他们对
就我觉得中国农村的女性可能她面临的境遇更加复杂，就是说首先比如说在中国当代的农村，尤其是北方的农村，她可能面临一个比如说女性，那她是留守在家还是出门打工，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具体的限定了女性她的情感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她要留守在家，那就意味着她跟丈夫分离的，那如果说她跟丈夫一块出去打工，那意味着她跟孩子是分离的，就经常喜欢这个样子的。那就这里面就不说这个女性本身她有什么缺点，我们只说到女性这种境遇，那她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
对，
曾经有一段时间说是这个就是中国的很多北方农村的或者农村的那些女性呢，每个村庄总有一个男恶霸，男性的恶霸。那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恶霸不是说他人多坏，而是说他变成一个潘安式的人物，就是那也不是潘安式的，不是潘安，就是意思是哪怕长得很丑呢，但因为这个村庄的男性很少。那一旦这个男性
薛蟠不是
蟠、
是薛蟠，
就也反正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他会把想象成蟠，
对，
想象成蟠， 那么一旦这个一旦就是说这个男的稍微有一点点这种进攻的意识啊，或者说甚至是那也可能这个女性主动去勾引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就会出现、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这种道德的这种败坏呀、或者说这种就不好的事情啊。那就在传统观念中，我们会认为女性是不贞洁的，就你们这些女性，这你们也是母亲，也是妈妈，是吧？也是妻子，
对，
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但实际上，从一个更大的一个历史景色来看，实际上它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那么一群女性常年是处于一个就是说，她是一个不家庭不完整的一个状态，情感也不完整的状态。那你这个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简单的去埋怨这个女性的道德的这个低下呀，我觉得这是没有价值的。其实，就是但这个
这其实已经是上百年的论争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一点都没有解决。
就是、需求
对
女性的需求不被认为是合法的。
对，
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就女性不应该有任何需求。大家的这个传统意识依然是这样的，是吗？
或者说，即使认为女性有需求，当这个事情一旦出来的时候，她埋怨的还是更多是女性本人。
就是她还是觉得你的需求是不值得尊重
的，对，
不值得，
对，
不
值得，不值得被重视。谁你都不能压抑自己吗？
对，
是吧？所以，但这个事情只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层面的理解。我只是说，我们从女性角度来谈这个事情。那实际上，比如说在中国这好多年以来，都有这个女童就是留守儿童被性侵的事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那被性侵的大多都是熟人作案，其实在城市其实也有这种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会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小孩到底该怎么办？就是我在我的《春阳浪迹》里面，包括这篇文章的背后也他们也附了这篇文章，就当时就遇到一个极大的困境，就这个小姑娘她被性侵之后到底该怎么办？那这个奶奶呢？她的奶奶带这个小女孩生活吗？一会儿要告状，一会儿又不敢告，一会儿说我死了算了，然后一会儿又觉得没办法给她小女孩的父母交代，就自己的孩子交代嘛。那我觉得这种状况其实展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按照我们现有的法律，那你告状当然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是吧？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是。
但当你身处这个语境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呢？就是你去报警，你去什么，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因为这个女孩还有自己的生活，因为她会面临强大的舆论，她会面临着以后这个以后她怎么办？那
对
在乡村的很多时候选择的都是不了了之，
因为对在乡村里面对受害者的羞辱，就是说将一切责怪于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依然是一个，因为你是个女的，
对，
所以就依然是一个强大的
一种强大的一种巨大的一种智库。那这次 MeToo 事件出来之后，我为什么我说看帖子看那么多帖子呢？那我会发现了，实际上对于女性的羞辱，并不是在乡村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环境里边，因为熟人社会嘛，是吧？并不是这样的。
对，
你看很多女孩子去这个就是那个报警啊，或者是通过公开信的，是吧？你看有多少羞辱，
对，
就多少去羞辱她，多少的那个网络的那种羞辱啊，包括来自于那个被告者本人呢、就是那种羞辱，包括这个在这个跟这个法律这个跟那个法律较量的过程之中，不是法律的较量，就是在这个走着行这个行使法律的过程之中，那来自于各方各面的那种羞辱，就公开的。就是那种，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中国生活里边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民众的一个意识，而不单单是乡村才，只不过乡村表现得更加突出。就这种意识，它为什么我说是女性意识应该是一个基本的社会意识呢？我指的就是这个层面。其实很多公开的羞辱，它并不仅仅是乡村，它实际上还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潜伏着，甚至不是潜伏，它就在，
对，
它就在。
所以就是会有人就是开玩笑，不是说开玩笑，半开玩笑的说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嘛，就是工业化并没有改变它的深层次的一些社会权力结构，文化结构，
社会观念是一个非常大的难以改变，
对，社会观念依然像是一个大农村，当年就是封建社会的那种农村的那种关系，彼此就是然后互相之间的，然后包括集体的对女性的这种压迫。那我很想知道的是，就是在您这么多年在梁庄的这些观察， 您在故乡有没有感觉到您交往的这些，因为我也看到您描写的一些你这些长辈啊，或者说是就是表亲啊，或者什么的这些，您觉得他们现在有代际的区别吗？女性的意识觉醒有没有一个代际的长进或者增进？
还是有的，还是有
的。
就是说，毕竟现在这个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很多女孩子她会自主的选择自己的一个要求，她要出去打工啊，她要干什么事儿啊，但是说实话，从总体而言，其实我是比较悲观的。你知道现在中国的乡村呢，尤其是北方、南方，我们不说，因为它是个富裕的一个，可能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状态，是吧？你在中国的北方，
对，
你知道现在的婚姻状态什么样子吗？中国的乡村的婚姻状态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畸形状态。比如说，大部分男孩子女孩子都出去打工了，这是个正常现象，对吧？那他们怎么来？他们不像原来一样，我们要自由恋爱，对吧？我到哪一个工厂，我认识哪个女孩子，我要自由恋爱。现在呢，大部分女孩男孩子都很少自由恋爱，他们都等待春节这半个月或者这20天，然后回来相亲。在这20天内，他们会解决从认识、从相亲认识到见面到订婚到结婚，然后一块出门打工这全过程。全过程，
我
对，这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现在乡村是个巨大的婚姻市场，一到春节的时候，那媒婆是最忙的。
我
就是你看这个现在，就是我们都是当代人，是吧？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婚姻自由、恋爱自由。
对，
但是在他们实际的生活的层面，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要回到老家去找这个男。
为什么呢？
是啊，为什么呢？那你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漂泊感的问题，还是一个整个大的社会问题。就那些男孩女孩在城市打工，其实他很难在当地，就在那个城市里边去买房子，然后去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找到安稳的家，一个安稳的有可以供孩子上学，供他们夫妻俩一块生活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意味着他们的家还是他的那个老家。比如说，杨壮的孩子出去打工了，到北京打工了，北京他一个月6000、5000。是容纳不下他的，那他肯定不敢在北京找个女孩子。他意味着将来有一天，在40岁50岁的，他还要回到梁庄，还要回到我们那个县里面生活。那所以他的老婆呢，他就不会找，比如说天津的呀，或者是和湖南的呀，是吧？因为那个女孩子也不会陪他回来的。那个女孩子也面临着同样，她的家是在那个地方，而不是在北京。那所以说，就现在就造成了所有的男孩女孩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只有这个春节才有这个时间。那我们想想，在这样一个模式下，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个情感是怎么认同的？
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因为这个社会依然是一个父权社会，所以他们要求男性的收入要比女性高，所以男性像进城打工的男民工，他们找到女性伴侣是比较困难的事情。那我不知道反过来。女民工或者说女性的打工进城务工的人，她去找一个男性的伴侣在城市里面，也一样困难吗？
不是困难，因为很多女孩子觉得我到别的家乡我是不可靠的，我只有回到我自己的老家附近才是可靠的，我才有家的安定感，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才有安全感。
就是女孩子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不安全感在城市里？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不安全感是，其实首先它肯定来自于她社会身份在这个地方是不能被认同的，就在她所生活的在她所工作的地方是不能被认同的。比如说举个最严厉的，我们家门口有一家美容店，有的时候我去洗脸，我就跟他们聊天，那有一个女孩子非常漂亮，我都觉得，哎呀，这个女孩太漂亮，简直是就是又质朴又漂亮。我说，哎，我说你怎么办呢？就是说你怎么找婆家呢，是吧？我说那个，他说我可不敢。我意思我给你介绍一个算了哈。他说我可不敢在外面找。
父权社会里面有这样的传统吗？嫁个好人家，对吧？就是嫁到。不管是嫁进城里还是说嫁到大户人家什么之类的，这种为什么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她会抗拒嫁到城里，她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
他不是抗拒嫁到城里，他是抗拒嫁到比他就是超出他那个小城更远的地方。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社会问题，更多的是因为他觉得就在北京和他在他山东那个小城或者小镇，他更有安，比这个比在北京要远远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北京太大了，跟他也没有关系，他只是在这打工。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普遍的社会问题，就是可能跟他就是我们所谓的父权社会里边那种对女性的压迫呀什么，可能我觉得这个关系还不是很大，就这个意义而言。
对，他有肯定有阶层的这个原因嘛，对吧？就是说因为他在这个城市里是个边缘人，但是如果说对比他回到故乡，在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嗯，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如果在北京他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他能够就是说能维持自我的生存，他也有安全感，或者有某种归属感吧。那我想他在北京找个工作可能他会更加自由，就在某种意义上就找一个婚姻或者对象是吧，在某种意义上会更加自由，那他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可能会更大。但是他如果回到故乡，回到老家找一个对象，他可能也会比如说生了孩子之后把孩子留在家里面，他继续来北京打工是吧。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他并不意味着他的自我的某种的价值实现，他其实是有所牺牲的，或者说他是个二元对立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比如说如果他回到故乡，他生了孩子然后又来到北京打工，那么你想他是在舍弃了母亲的这个所谓的陪伴，所谓的职责是吧。
对，
但我是觉得就是说就这个女孩子而言，就是我们肯定是不能苛刻她，你为什么害怕北京，因为对她而言北京确实是一个陌生的庞大的她没有办法触摸的一个地方。
不是，我是这样，我不是说要谴责或者说苛责，我是想理解这种恐惧它当中有哪些东西是想象出来的，是被灌输出来的和一种习惯，还有哪些东西是真实的。你比如说在北京他的确是个边缘人对吧，
对，
然后我也见过很多进城务工的，就是他因为他到后来他在故乡生了孩子，他一样他必须分割嘛，
对， 对，
对吧，他必须跟孩子进行一个分割，因为他还得进城去赚钱。
对对，
那么但是他回到故乡，他在故乡待着也并不见得他就能实现自我，他带着孩子是他满足了母亲的这个身份啊，但这是一大堆责任，讲句实话，也是一大堆责任，更不要说养老养给老人送终的责任。那么在这里面到底故乡在哪些方面给了他更多的东西，跟城里相比使得他更愿意回到故乡去结婚呢？
对于一个乡村出来的女孩子来说，或者说孩子来说，其实这个，就是说故乡并不意味着能给她更多的东西，但是北京可能更没有什么东西。这就是说它是个对比出来的一个存在，它而不是说真的，比如说故乡就给她安全感，就给她什么什么。但当然那边毕竟还是有家人嘛，对吧？就还有他自己的家人在，所以他可能会也比较熟悉。但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相比较出来的一个存在。
他可能就是一种熟悉感，
对，就并不意味着他在留在故乡就真的
是，对，
就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出来的一种东西。
对。对，因为我们之前谈到过，讲到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说法嘛。然后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嘛，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会当着我的面反复的跟别人说，每当别人夸我优秀或者说夸我体贴孝顺，他就会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反正以后都不是我们家人。那么这个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伤害，因为我就觉得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不爱我了当然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不爱任何人他只爱他自己，但是小孩子不懂啊。然后我就想这种传统观念，因为我父亲是农村出来的，我想就是说在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嘛。
对对。
那么我也想知道就是说嫁出去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个说法在农村里面的这个实践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在具体的实践里面有什么样的体现。
没有，这个我觉得可是
还是说
没有，
世上没
有
啊。
嫁出去女儿泼出去，首先你是不在这个村庄生活了，你是嫁到那个南方了， 这是一个最显象的一个、一个存在的不一样。
嗯，
就你离开了你生活了20年、21年、22年的一个家乡，然后你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而这个家乡你再回来你是客人、而不是主人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已经决定的事情，它是一个，就它的根被连根，对，
它是漂泊的嘛，
这个根，
嗯，
然后被迫在另外一个地方扎根。那你的前20年的生活的这个家，到最后变成了客人，而对一个男生而言，你这个家就是你的家，就是你结婚了。你的妻子她被娶，就是娶和嫁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或者具有某种它不单单是修辞，是具有一个实质意义的一种象征。当这个词说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女性的客体的位置，就是你嫁到我家了，
对，
然后是你离开了你家，是吧？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语的一种一种暗示，
对，然后你就对，然后你其实就变成了我拥有的一种你变成了我的所属，
就是，
对吧？你变成了属于我的一个人。
具体说什么，但实际上还是有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来到婆家满眼都是陌生的人，然后她要争取娘家的这种支持，所以她。那这个争取娘家的支持指的就是他实际上在这个新的地方，他有可能是孤立无援的，他有可能是没有得到什么权利的，对吧？我说有可能啊，他要经过另外就是更加严酷的一个斗争之后，才有可能获取自己的权利，是吧？也有可能他终生得不到自己的权利，
对，
主人公啊，我这个指主人公的感觉。就这一点，你想他是一个多么严酷的斗争啊！而对于一个男生而言，可能他就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他不需要有，他是个天然的，我就是主人。
因为您以前讲到过，就是因为这些因素都是肯定女性在婚配之前就要考虑到的事情嘛。然后您之前讲到过说，因为他们这些进城务工的女性，现在或者说男性都是一样的，他们就必须回到家乡去。在春节的时候花个十几二十天的时间，就把相亲决定选择然后定亲这些事情全部完成，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很草率的事情。然后媒婆在春节的时候忙得个不行，那我就想知道的就是这些媒婆他们一般会在婚配的时候，就是介绍对象的时候，会有哪些条件是优先考虑？
我跟你说一下啊，
因为听起来像个交易，
特别是一场交易，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不认识嘛，所以条件可能在先嘛，就相亲可能是这样子，我首先要有大致匹配嘛，他不像谈恋爱，可能俩人根本都不匹配，然后但是俩人感情好，所以在中国的农村，比如说现在就最普遍的农村就是北方啊，然后这个南方，首先大部分的时候你必须在城里面带有一套房子，所以在你的县城，比如说你是这个镇上，你所属的城镇城市，在镇上还不行，你得在城里面有一套房子。公寓房啊，独家小院啊，不管房一套房子，你得有辆车，你得也就是这个婆婆和这个公公要健康，要健康不是说这个是你要能帮我带孩子，如果你家有两个男孩，那对不起，你这个选择要靠后，我只要在家有一个男孩呢，这个公公和婆婆专属为我服务的是最好的，那你看这个三个成员是死线，就是这个在城里面一套房子，有辆车。然后这个公公婆婆要健康，那这个死线其实说起来好像很好玩，但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重要的在于，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现实，就中国的乡村女性越来越少，就这是数字上也减少了。那另外一个就婚配的，
对，因为就是堕胎嘛，堕女婴嘛，
这是后果慢慢
杀女婴嘛，
恶果慢慢出来了。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那所有的女孩子都想往城里面去，因为城里面生活更好更现代，她也更能够从容嘛，是吧？那就意味着那些被迫留在村庄，比如说他没有能力到城里面去买个房子的那些男孩，尽管长得很帅，尽管就是说非常努力，但是几乎就是说就几乎啊就要找不来，甚至是那些离婚的女孩子，带一个孩子的女孩子，人家都不愿意找，只要你就是这样，就是说哪怕是这个女孩离过婚也有过一个孩子，也仍然非常抢手，真的。
因为就是你就是女人少了嘛，都被你们杀光
了
嘛，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现实。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嘛，天哪，原来现在中国你说 现在中国的比如说大部分的地方可能温饱确实解决了是吧，但是单身汉居然又开始增多了、
嗯、
或者说就是说就是难婚配的现象、
嗯、
就难以这个达成这个婚姻的这个男士也越来越多了，就真的是特别奇怪的一个现象、
嗯、这里面当然
对
就是没有什
么
奇怪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报应嘛，这就是你社会的报应嘛，谁让你们当初就这么残酷的把女性不当人呢，然后现在把他们都杀了，然后现在要来找成年女性还抱怨找不到对象，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愤怒的一个事情，就不做反省嘛、
就是这个、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嗯
嗯、从另一个对这个反省是必要的，如果一个文化不完成这样的反省，这种屠杀还会继续吗？那我想知道这样的屠杀是不是还在继续，就是说女婴现在是不是已经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啊、
因为女孩子更那个什么
非常珍贵了、
嗯、
这个是中国社会的观念确实发生了变化、嗯、就是首先现在乡村什么乡村已经出现了极大的恶果，就这个恶果真的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就是另外现在普遍而言、
嗯、
就孩子变得越来越稀罕了，就是因为经过那么多年的计划生育的一个严酷的执行，实际上中国的确实是在整个这个孩子的这个生育的这个数量在急剧的减少，所以现在你看就是包括在乡村，实际上生一个男孩女孩都非常珍贵，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他不想要男孩，就心里面可能还想要男孩，但他不像以前一样就是女孩是个赔钱货呀或什么样啊是吧，他可能就这种观念慢慢少了，就是生个女孩子也仍然非常的开心，就是觉得呀这是个孩子。那对于那些想要男孩子的这个家庭而言，那因为现在二胎也放开了嘛，对吧？所以他也不是一个特别，
嗯，
就是说是像原来那样要藏啊，被迫刮宫啊什么那种现象。所以现在整个状态就是说，对女性的，我觉得就是在最起码从表象上来看，就是女孩子就小婴孩做一个婴孩的女孩，可能现在的地位稍微好一些，就稍微好一些。
嗯，
他不像原来一出生他就是被嫌弃的或者说是没用的这样一个我只是养你而已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总体来说是好一些现在、
嗯、
但是这但真正的观念的改变、
嗯、
那还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因为只是因为他们变成了稀有商品，并不是说他们真正被对成个平等的对象来对待、
嗯、
对吧，还是一样的，你还是要完成
要珍惜孩子女孩子
可就一
总体上是个好事情，但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观念就发生了转变，这还是需要漫长的一个过程才可能。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观念不发生变化，等到男女的这个市场供应量又等同的时候，他又会回到原来的那个怪坑里面去，对吧？所以最后还是要改变整个
的
这种社会的框架，对吧？包括观念到框架。那我其实我们这里面讲到四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受教育权，第二个就是同工同酬，第三个是生育自主，就是说自己决定生还是不生，以及生男孩还是女孩这种观念。第四个就是关于抚养责任，抚养和照顾老人，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的责任的分担，这四个问题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的问题，还有就是从经济上到甚至到政治权利上的一个分工，就是结构性的问题嘛。那我想可能一个个来讲的话，您就是从受教育权上面来讲，您对现在比如说梁庄的这个观察，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受教育权在性别上有什么有区别吗？还是说基本没有区别？
就是就梁庄而言，因为梁庄是个中原的一个地区，中原地区相对而言就是他对这个就比较重视文化的这种传统，就一旦家里经济上有可能、
嗯、
比如说男孩上学的话，只要有可能他不会让女孩子这个、
嗯、
女孩子就是不上学的，就原来比如说家里非常贫穷，比如三个孩子、
哦、
只能有一个孩子可以上学的话、
嗯、
那一定是男孩上学、
嗯、
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毋庸置疑的肯定是这样子的。
对，
那但是现在因为就是好像这个经济上它不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嗯、
所以说就是说孩子们都能上学、
嗯、
那但是比如说、
嗯、
那么在比如说就面临着上高中、
嗯、
上大学，假设说这个女孩和这个男孩、
嗯、
就是一家两个孩子啊、
嗯、
那这个女孩和这个男孩、
嗯、
当这两个孩子上学都有问题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家长对男孩子这个问题更加担忧，而对女孩子她上不成上不成、
嗯、
不是很担忧， 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女孩子嘛，是吧？
嗯，
差不多就行了。那男孩子呢？你得好好上，你一定得考上大学，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这还是一层深层的观念的一个东西。就是女儿呢，她不是说她爱你，她肯定爱她女儿，因为现在她很喜欢她女儿。但是女儿上不上学没关系的，她只要认识字，她只要出门能怎么怎么样就可以了，你知道吧？
反正将来就是个保育员和养老的护理员嘛，就是
他也想让女儿幸福，但是他不会觉得说我女儿的受教育的问题是一个特别特别迫切的问题。
对啊，因为你对一个婴幼保育员和一个老人护理员是没有什么要求。
反正这样说
好像
有点绝对啊，他也不是说他女儿一定让他将来接受任何，但就是说实际上是这样的。
但事实就是这样的，你对他的角色预期就是这样的，你并没有期待他去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成为一个官员，或者说成为一个什么，你就是期待。
没有，我是这样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就在当代，这些问题都变得比较隐性，就并不是说家长就希望你的女儿待在家里边，他也希望女儿受教育，就在一般意义而言。如果你能上大学，他也愿意上；如果你能考上的话，是吧？就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个待在家里面，反正也别出门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当代的，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内部的观念里边，他对女性还是非常松懈的。当你比如说学习不好或者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觉得可有可无的。但是你学习好，他依然会供你努力供你去上学，他也会比如说我拼命供你。
但是现在是
不
是就
是
对，是不是说比如说在，但是在跟男性做对比，比如这
个
女儿有一个哥哥或弟弟，
对
的情况下，
对，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显性。
当有问题的时候，那你会明显发现，觉得哎呀，这个男孩一定要怎么怎么，女孩呢，反正就是女孩子嘛，只要过得好就行，是吧？就是他会这样想，他不是说像原来那种，就是说对女孩，
对，但是你看，你要追究这句话“过得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对男性的对，他对啊，对啊，但这过得好是什么样一种预设呢？就是说，男性的过得好就是在外面升官发财什么什么的，女性的过得好就是说你最后嫁个好人家，
家庭嘛。
然后
我觉得
对，是这样一个角色设置嘛。
我觉得就这里边有两种状态，就第一就是说，家庭并不是说。就不是女性可以这个是就是家庭也是一个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场所，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生活里面，家庭又不被看作你的价值的实现的一个地方。
对啊，
所以我是
对啊，
融合了我们整个就是我所谓的一个全球范围内来看，如果说这个女性能在家里面就做得非常好，那她的价值也被承认的话，这同样是非常棒的。所以你可以不上大学，但是整个社会是承认你的价值在的。但中国其实说，
但是没有哪个社会，没有哪个社会承认的，即便是在欧洲都不会有的，就是因为你没有收入嘛。
对对，
你没有不会，你带孩子你没有每小时的收入嘛。
就是我不愿意把这个问题绝对化，
照顾老人就更不用提了。
我不愿意把这个问题特别的绝对化，就是二元对立的这种，就是说这个父亲，就是这个爱是有分别的，但也不是说不爱，因为怎么说这个话题呢？我在想就是说，
我怎么
爱有分别？爱也有高低，但是也并不意味着他这个父亲或者这个母亲他不爱他的女儿，就尽管他对他女儿上学不好可能没有那么担忧。我是这样在说这个问题的。
你要对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说对爱这个问题。对对，我知道。我对爱这个问题和对社会习俗我也是分开来讲，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爱这个东西被嵌入一种非常冷酷的一个权力体系当中去。你看你比如说在非洲北非，对吧？那么那些割掉女孩子阴唇的家庭，他们的妈妈也是爱他们的女儿的，因为他不这么干，他女儿就可能会被歧视，那么将来会过一个很惨的生活。
烫乳房。
那么，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值得去认可的一个想法，因为要改变全体女性的境遇，我们就必须从观念上来告诉她，这不是真的爱，真正的爱应该是做出一种改变你女儿境遇的，让她掌握更多自主权、经济权利。
对。
话语权，
所以也有些东西
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分析是很可怕的啊。
对，
但是也有
对是非常可怕，但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对，
对，就你刚刚
对，但是我们并不会去批评他的一片好心，但是你应该知道，好心 干坏事儿的时候是很多的。
对对
对对，当然我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非常清楚这当中的矛盾，这种就是说一方面理解情感上的一种痛苦，但另一方面在认知上的一个分离嘛。所以我想可能从受教育权里面会体现的比较明显，对吧？
嗯，
那么那如果说在因为是个家庭的决定，那么在同工同酬这个问题上可能就更多的是社会的问题。
对对，同工同酬
是
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说在整个社会的环境里面，包括对待这个，就包括我们所说的那个上，就是中产阶级啊什么，它都有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对，它就是全社会全人类的社会结构性问题。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在农村里面有这个同工同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现在比如说在拿梁庄为例的话，就我不知道就是说现在整个乡村的这种工作结构是什么样的我都不知道了。
现在我觉得在乡村里面其实工作结构它也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假设举个例子说双方的夫妻双方都到城里面打工，那可能他俩都在工厂里面是吧，那这个钱可能大致差不多。那但是也有不一样，比如说我在青岛采访我的那个堂叔堂婶，那你会发现呢也还是有区别，但这个区别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比如说我那个堂叔是一个月3000块钱，我那个堂婶一个月1700，那他们同在一个工厂，但他们干的是不同的工种。我的堂叔呢是在这个是因为电镀厂嘛，是个高度污染的一个行当嘛，所以他们是等于是在水池旁边，就在那重金属那个液体的那蒸汽旁边，就他的那个
哇那太可怕了，
污染，对，污染更大，所以可能是在某种意义上有某种补偿。而我的堂婶们是在旁边，是在那个水池子旁边，就离水池子可能有那么10步15步远的地方，在穿那个，因为他要穿首饰嘛，他要把首饰放到那个水里边，蒸就热水里边。
哦，对。
然后，所以他一个月是1700。那当时我就在那，因为我也到厂里面偷偷去就进去，然后就是在我的感觉里边，
okay.
这两个地方也确实是我的堂叔那个空气那个密度更重，就更让人窒息。但也并不意味着我的堂姐那边就很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他同工不同酬，虽然没那么明显的说是绝对的不一样，但是有时候想想也挺好玩的。但我想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同工同酬，那在一个乡村里面，比如说一个男性他在城里面打工，那一个女性他在家里面比如照顾孩子，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就其实这里面也是有些微的差别的。因为这个女性她长期在家照顾孩子，在乡村里面很难找到这个工作，尤其你还要带孩子，你不可能说朝九晚五的去，即使你有机会，但你的时间也不允许，你毕竟还要照顾孩子嘛。那所以在这个家庭里边，一方面就是说这个男的比如在外面拼命挣钱，那女的在家里面去养孩子，但另一方面也会发现呢，实际上这个女性在这个金钱的使用上，在有的时候啊也还是有她的一个就是那个弱势在里面，毕竟你没有挣钱，你没有出去，就像刚才我们讲的，
对，
在家庭里面的价值不是一个最大的价值，所以那你会发现呢，那比如说
你没有话语权嘛，
对，你没有话语权嘛，这当然这不是个绝对的现象，只是说他有这样的潜在的一种意识在里边，就是还是我来挣钱养活你们，这当然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城市化一个大的问题，在农村可能表现得更加粗暴，就打架的时候怎么样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更加粗暴一些，
对，
就这是一个很
明显的，但是当然就是说你法律的保护啊什么之类的，比如说在北欧啊什么的就会更好一点。
对，那这在农村呢，可能大家你俩吵架，那你
农村
你在家里面你还不好那个照顾孩子照顾老人，你还想怎么样是吧？
对对对，就。对，那在生育问题上的，在生育自主的问题上，比如说农村现在的人是不是基本农村的这个女性基本上都是会说你必须在多少岁以前要生孩子，然后如果说她去反抗的话，她不这么做的话，她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
会有什么样的经验经历，
现在大部分是一个被胁迫的状态，
就是说
那个不管是城市女性还是乡村的女性，都是被 并且比一个课特别荒谬可笑的一个状态，女孩子赶紧的结婚，赶紧的生孩子，过了30岁你就不行了，就找不来了，是吧？你说可笑吧，当然也是个现实，很多家长觉得这是个严峻的现实，因为女孩子确实过了30岁不好找了，对吧？那所以那就首先是面临着婚姻问题，然后婚姻之后孩子问题。所以现在在中国的社会里边，父亲和母亲是一个庞大的催婚群体，对，是不是叫催育群体，催婚和催育群体。你说我是想丁克，我想自由，那他们会告诉你，你老了怎么办，对吧？他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劝你、催你、逼你。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女性可能承担的压力更大一些，就是说做一个这个女方，就子宫的提供者是吧？提供者可能对，压力一定是更大，并且很多时候，那你会发现呢，当这夫妻俩，比如说没有孩子的时候，或者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而又没有孩子的时候，还是会。你包括前段时间，你看咱们看很多新闻，一个女孩子生育的时候，那这个丈夫坚决不让她用麻醉，然后就一定要让这个女性就是要这个，就要顺产，
自然生产，然后不用麻醉，对，
说是麻醉会伤孩子啊，所以顺产会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这种现象在关键的时刻，你会发现它确实是还是有很多。
它特可怕，特别可怕的是，就是在中国的医院里面的施行的标准，就是让丈夫和家里的长辈来替这个女性来做自己的决定。虽然这个女性身体是女性的，但是她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决定权。
她不允许自己签字嘛，
对吧？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会有所改变，是可以自己签字的。好像现在有所改变了，
是吧？
但是很多时候医生还肯定还要征求家人的意见嘛，是吧？
这个我就不了解了，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了解他了。
这个女性啊，非常任性的按照自己的要求，比如说顺产或者说是不打了麻醉，那一定是一个大矛盾。比如说丈夫不同意，婆婆不同意，是吧？而女性自己去安排自己的事情，那肯定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矛盾。所以这里面还有家庭内部的一个结构问题。
对，当然就是说家庭内部结构里面会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折射嘛，社会文化、性别、权力的折射。
对。
那如果说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就是说对女孩生男生女现在基本上态度差不多了。但是在放开二胎这个事情之后，是不是大家又会有一定的平，就是本能的会去想说至少要有一个男孩这样的一种。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家人们第一胎是个女孩，第二胎想要个男孩，第一胎是个男孩，第二胎想要个女孩，大家都特别担心万一第二胎也是个男孩怎么办。那这个跟之前的想法不太一样，就大家确实都希望，如果两胎的话都希望儿女双全，没有说谁想要两一定要想要两个男孩，除非家是大富豪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想到儿女双全。这个我觉得这个层面倒没有说是还要一定再生个男丁啊或怎么样，我觉得好像现在中国社会里边好像
已经好很多了，
追求也好多了好多了，因为知道生个男孩太不容易了，然后还要盖房子，还要娶媳妇，还要买车。
对其实他们自己也成了这个权利，
对，他们都被捆绑，
权力结构当中的压迫，
对
捆绑，
对，所以现在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很多问题都变得很隐性了。那很多问题在好转，但很多问题依然存在，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是，但是就是说还是有一点点改善的可能哈。
对，就是说
他可能没有改善的，可能到现在唯一没有改善的就是抚养和这个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的责任分担上，男性基本上还是不干的这个事情。
对啊，现在是你看总会说儿媳妇怎么的，就是很多男性都会埋怨的，这还是一样的。不过慢慢，我觉得现在关键他也在慢慢的在改变，就大家还会埋怨这个儿媳妇你怎么不做好，那大家都经常不，你自己不怎么做好，是吧？就是这个男性总天然的觉得是吧？你应该怎么做？但我是觉得随着这个女性的自我意识增强，她实际上在不断的这个就博弈，就是在不断的博弈，她总是会有些松动在里边，就是说，所以很多时候每个人的做法是每个人的这个。所做的都很重要。
对，因为我们前面我们之前自己 对，我们自己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社会文化的结构性的问题责任更大，还是个体的努力的责任更大？那可能这二者的责任都很重要，
对，都很重要，
就是每一个个体也要去
对
也要去做出努力。
如果你不争取的话，可能就难以松动嘛。你只有每个人都去争取一些东西，可能才会松动，慢慢的才有可能，
对
才有可能那个真正的去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每个人都是
对
都是那个什么，那可能还是这个很难那个。
对，
就是有真正的变化。
所以我想到就是，对，所以我想到您以前写到过嘛，就是您小的时候在或者说成长期的时候在乡村看见女人们下地干活回家还要做家务，
对，
男人们却在一旁喝酒还要呵斥，他们什么也不懂。那么这样的状况现在是不是已经改善了？
哎，就是比如说家里来亲戚了，那大部分可能还是女性忙碌，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大部分时候这还是女性在忙碌。但是嘛，就
是
说，虽然从表面上看是跟原来一样的，女性还要是那个做饭呐、啊，然后去炒菜呀、啊，然后大部分时候是女性去端菜，然后到菜做差不多的时候也会上桌的。到这个现在倒不是说不存在上不上桌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跟原来那种就是觉得你必然要做这个活，就是你的责任，可能也稍微有点松动，这就是你的位置，你是在厨房里坐着，可能。也稍微有点松动。就虽然在中国的乡村，比如说春节，那我们去走亲戚的时候，大部分都还是女性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的，是吧？男士在桌子上坐着喝酒啊、聊天呢。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男士还像原来一样，就绝对的去掌控这个女性，你就是在厨房里待着，倒只是出于一种惯性。这种惯性里面还有传统观念
习惯，
对，还有传统观念在里面。但是他对女性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他会尊重着他的老婆的劳动，他会，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某种感激啊，他也不会感激，就是说你感觉是里面还是有尊重在里边的，而不是说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你不需要来表演来什么，也会好一些。
这里面可能对，这里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跨度为30年左右的一个变化，是吧？
对，
那我在欧洲呢，可能这个更久，对，但我在欧洲就感觉就更明烈。
对，
很多问题肯定是在的，因为当来到欧洲再回去的时候，就更加觉得难以忍受。就因为在这边的话，男士和女士的这个。同样都是一个家庭里，即便是男人是在外面工作，女人是个家庭主妇，那男人也还是会参与家务劳动的，而且参与度相当的高。包括带孩子啊什么的。然后我们院里就经常看见很多男士就是推婴儿车，爸爸团推着婴儿车一块出去，
对，
然后拿个啤酒或什么的。
现在就是观念在发生改变，确实就是说，中国社会里边就是它有很多的就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的问题，也有很多我们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都突然蹦出来去伤害你，实在就一直在的那些东西在。但是
对，
就你说那种现象，比如说爸爸团的什么也都是有的，也还是有的，在中国社会呢也开始有、
还是有，
对，
还是有进步的，
也
对，
并且也
在梁庄也有吗？
在梁庄体现在就是爷爷奶奶带孩子的时候呢，经常一个爷爷。实际上很年轻的爷爷，就50多岁
啊，基本上
对
是爷爷，对，
爷爷带着孩子在满村到处跑啊什么的，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当然，在他满村跑的时候，可能在奶奶在家里做饭，就可能是一样的。
对，这个分工是很明显。我现在想起来，但是很有意思啊，那也是可能10多年前了，当时我的孩子刚出生不久。然后我的当时的公公婆婆就过来帮带孩子嘛，然后我公公因为他是那个时候公公他是四川人，四川男人好像男性在这方面是比较体贴的，比较先进的，在不光做饭，他做任何家务，他们是非常在很平等的这个态度，所以他们那儿女人都很强，那么就是我公公当时就我那个粉色的婴儿背带嘛，就是他就很自然的就把。带上了粉色的婴儿背带，把孙女儿给背在了胸前。然后当时我们广西那个地方就没见过这样的，然后我的叔叔就是震惊了，然后讪笑着过来问我说，哎呀，她好像个女的呀，对吧？
对，他们还是有规定，
就是
地方也不一样。对
男子气概的这种，
对，
对男子气概的这种需求，所以对预设，但现在可能就没有了，
现在我觉得大家真的这方面， 我观念真的在变化，就是说在不管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里面，就是如果遇到一个男性特别体贴特别温柔，大家不会像原来一样会嘲笑你，你怎么这样的是吧，就是大家心里面可能会有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残余，比如说会轻视他怎么样，但是不会像原来那样就觉得你就是女人气啊或怎么样的，很少，真的是很少的。
对，
嗯，
对，
这点应该是在日常生活层面它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其实你自己个人就我们最后一个阶段的聊天，我一般都会导向个人经验。那您个人的经验就是，事实上这几十年来，从您在农村作为一个小姑娘长大，然后进入城市去读书，在北京工作，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您自己感觉到您的待遇，就是作为一个女性个体的经历，是什么样一个变化过程？当时比如在农村长大是什么样一个经验？作为女性。
那我觉得，如果
进入城市也是，
对，如果说我留在农村的话，那可能就找一个人家出嫁了，然后就老老实实在家干活，或者跟着丈夫一块出去打工，是吧？然后过一种非常，就是一种可能也会过得比较好，也有孩子，是吧？有吃有喝的也还好，但确实很难谈上自我价值。那我是觉得，也并不是说你的家庭就没有价值，而是说你作为一个女性个体，可能很
认可，
对，你就很少可能会想到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可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你就没有这个层面的问题，所以就是说你就以家庭为中心嘛，是吧？你就在一直的劳作，为丈夫、为孩子、为家庭，这是你的一个轴心。那别人在谈起你来的时候，你说哟，你把家务照料这么好，你把家收拾这么干净，对不对？所以这是你的核心，你的价值所在。那但是随着，比如说像我上学读书，然后又教书。有写作，那我觉得真的是女性的天点是非常广阔的，就是当你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世界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你还可以思考更多的问题，就是你思考问题的这种能力和程度也不亚于男士。所以当时那个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屋里面，他写到过说，莎士比亚如果有个妹妹的话，是吧？这个可能也只是做女工，可能他也就没有，如果他真的跟他哥一样聪明，他依然撑不了莎士比亚。
对，对，
我觉得
可能您讲的这，对，您讲的这个过程就让我感到我们这个就是我们70后的这种文化的这个特点。就您刚才讲到说，我会意识到我的思考也不亚于男性，而不亚于这种就是从底下往上去够这种感觉。就是我意识到说，原来我以为我是更低的，现在我知道我们其实可能是一样的平等的。
对，
那么但是这个观念我觉得在80后90后这儿女性就不会这样，她会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本来当然
本来就
是这样，我们
是
一平等的，
对、
啊、
对、
啊、对、啊、对、啊、
对、
啊、反倒是如果你意识对你如果意识到这个，如果你对对对，反倒你觉得说还持着老观念，我觉得你是个老土了、啊、
对对对，这说明我们的骨子里面还是一个传统的观念在里面，我们在努力往上更啊。
对对对，我是有过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就是说我可能比您要早一点，因为我妈妈是个身体力行的女权主义者，
真的很棒，
那个、
真的很棒。
那么，对，那我想知道您在比如说就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之中，当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挫折感？就是说，因为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亚于男性，但是你交往的这个男性却不承认这一点，因为我自己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嗯。
老公回来了，你把它删掉。
好，这段我掐掉，我掐掉，
必须得掐掉，笑死我了。
行，你看，连说都还不能说，
没有没有，
我掐掉。
对，
那我们讲别人行吗？我们能讲别人吗？
可以讲
别人，对，我们讲
别人
吗？
你这可以随便剪，因为那么多，你肯定用不了嘛，是吧？
对我们讲别人的话，就当时您比如说观察就是身边的这些女性在寻找这个男朋友的时候，这种经验会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当时就是反正也特别奇怪的一种观念，就是说，我当时我在上那个教师进修学校的时候，就是有这个一对男女朋友，当时他们应该已经结婚了，但是我现在不太清楚啊。就这个女生就是一个教师，而这个男生是个退伍军人， 他们俩的关系就非常奇怪，让我其实一直就是特别的难过，就有两对啊，其中一对就是我那个、当时可能都20岁左右，那个女生长得其实挺漂亮的，然后也人也挺好的，但是他那个男生呢，其实非常的就属于那种，可能当年他比较帅嘛，所以他对这个女生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压迫的一个地位。实际上，当他退伍之后，他是没有工作的，他没有工作，最起码没有固定工作吧。而这个女生因为是教师嘛，对吧？人家已经有固定工作，但在他们这个关系的过程中，我就非常迷惑，所以为什么这个女生会如此的这种，就是那种压抑自己啊，变得非常担心害怕被抛弃，然后担心害怕不能够讨人家欢心，就是处于一个担惊受怕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作为一个你有正常的你有好的职业，你有不错的社会地位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好像不起什么作用。我觉得不能把它归结为说是因为这个男女关系、爱情关系里面有一种独特的什么那种神秘的东西，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对，
我觉得有一点啊，有一点，我是觉得，就是说，他有一种就致命的压迫在里面。我就是在这对夫这个男女朋友里面，那其实还有
很清晰的，
对、
嗯、
还有另外一个一个，就是我是上研究生期间，另外一个
这个是
就是
我上研究
生期间，研究生期间这个女孩研究生了嘛，
对，
一个宿舍的，人长得也挺好的，
对，
然后这个性情特别温和，她找了一个也是一个退伍军人，但自己做生意还挣了不少钱，好像是。那这个男性呢，他有洁癖，有那种精神强迫症，他跟那个别人不一样，他就是说，比如说他不让你给别的这个男人说话，他不让你用洗洁精刷碗，这全是一些特别小的事情，把这个女孩控制的死死的，然后这个人看起来又特别没有修养，觉得自己挣一点钱都不得了了。那当时我们都劝这个女孩分手，这个女孩就是不分手，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长得也不帅也不好看，那个男的。那后来就是在一次他们剧烈的争吵之后，这个女孩在宿舍哭，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呀，就干嘛你们现在有没结婚嘛，是吧，干嘛非要跟她在一起呢？她说了一句话，她就说我已经跟人家在一起了，那意思就是说她已经跟人家发生关系了或者什么。哎，我当时特别的震惊。
对，那个时候
就是说，
对，
我想着发生关系在这个时代，就在一个女性的心里面还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线，
对，贞洁观嘛，
有点羞耻，有点害怕，担心。
对，
那当时是我特别的吃惊，因为他们俩后来又纠缠了好多年才，因为后来也结婚了，又纠缠好多年，最终还是离婚了。因为我觉得就这个事情使得他没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没办法摆脱这个就是男性，
对，
所以我觉得你看他也是研究生啊，他也受了一个充分的高等教育。但在心里面其实他是很难摆脱这些东西的，所以我是觉得在我的就是说，你会看到身边很多的这种例子，就特别你觉得好像是在一个现代女性身上不应该有的这种东西，但依然还在。所以
是
回到刚才我们的话题上，说就是你要想摆脱一种固有的社会观念，就是这个社会相关于女性的社会观念是非常艰难的，非常非常艰难。
对，而且因为事实上我在这些年的这个经历啊，过去几年从比如在美国川普上台反堕胎，到在中国的这种什么传统国学的复回，就女德的女德班的这个重回，你意识到进步是脆弱的，它随时可能退回去，
对，随时反弹回去。所以我之前推荐大家看那个使女的故事呢，就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下子就可以回去了。
对，在那之前，可能待会儿我想请您推荐一些您看到书，就是最后一个问题。那我现在之前，我想问问您自己，您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充分自我认可的一个人生阶段吗？
我觉得还应该说很难。对自我的认可，这里边包含了很多，就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可能你觉得你知道你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其实我是觉得。怎么说呢？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在家庭生活里边，就一方面你跟你的家人之间，跟你的先生之间，可能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那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相互成长的关系。
嗯、
这个相互成长在于，就是说你内心的某些关于女性的、关于自我的，实际上你是需要跟她一个相互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相互的博弈的一个过程。那这样才是双方慢慢的、慢慢的成熟。就并不意思我比她成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很多东西你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自我这个词呢，它是随着你在生活的过程之中一点一点显露，一点一点经过你的不断的努力才可能达到所谓的一种程度，其实非常艰难的。我并不认为你懂了理论，你懂了，读了很多书，读了很多关于女性的书，你就实现了自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也发现了很多女性主义者在生活中是一个极我是一个极其有问题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他面对生活，他那种坚硬的，就是面对生活的混沌状态，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智慧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面对生活那种混沌的难
行为指导，是吧？
就是说只用理论来指导，其实根本都行不通，一塌糊涂的。
对，
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就在实实在在的，就是在生活内部去找一些方法，找一些通道。所以这跟生活之间不是说妥协，而是说跟生活共进，这样我觉得才能获得所谓的真正的自我。
嗯，您说的这一点非常的好。
嗯、
对，就是说世上很多东西不应该是僵化的，就从性别平权这个行为上来看，你比如说不能不能说因为我是个女权主义者，所以我就坚决的不去做饭。
对呀、啊，你说今天晚上、
如果我擅长做饭，为什么我不做饭？
对，我也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去界定啊，一定是你刷碗，我炒菜，或者一定是你要
对，
你对小孩哄一个小时，我也得哄一个小时。这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我觉得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她应该是一种
是一个博弈的，是一个，就是一个不断的去用智慧来进行博弈，来相互的融合的。
对，她应该是一种是、
嗯、
对对，是一种动态的
动态
一个动态的平衡。
对，这个
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事实上在比如说在我的家庭里面，我先生可能承担了90%的家务，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会觉得愧疚，那么我会努力的、
啊、
因为我唯一是 我唯一擅长的做的事情就是做饭和种花。
对对，
然后
就这个，
然后我就去做这两件事情。对，
你干得多，我干得少啊，我俩必须干一样才是平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对对对，
当一定要这样来用的话，
对对，
这个你的女性主义
对，当然
平权运动是难以为继的。嗯，
对对对，因为这样就太生硬，它不符合人的存在的状态。
对，
嗯、
对，不符合就是爱的存在的状态。
对、嗯、对。对，好，那行，那我们最后想请您推荐一些您刚才您就是讲到一些书嘛，就是想请您推荐几本书给我们的听众。您刚才讲到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这个也有电视剧，
对
吧？
也有小说，
嗯、
对。
然后、
嗯、是小说、
嗯、
可以看小说，也可以电视剧。
嗯、然后还
对，
我
说就是其实《波伏娃的第二性》，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已经很熟了，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比如说可以看沃尔夫，就英国作家沃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屋》，就是一个特别特别薄的一个小册子、
嗯，
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好读。
嗯，
他就谈了很多具体的案例，
嗯、
然后具体的女性的存在，就、
嗯、
比如英国女性的继承权呢、啊
嗯，
英国女性的选举权等，他、
嗯、
都谈了一些。我觉得一个作家的文笔，他、
嗯、
写出来特别有启发，也是可以看一看的。还有很多圣殿与碑啊，还有性史，对，我觉得还建议大家看一看这个福柯的性史和规则与惩罚，他是从一个权力角度来分析整个社会的构成、
嗯、
那你可以看到女性的身体、嗯、或者说人的身体是如何成为权力的一种工具，那当你用此来思考女性问题是同样适用的，就是女性的身体什么时候变成了、
嗯
一种被规定的存在，或者说被象征的存在、
嗯、
它并不是说你是你自己的，就很难有这样一种状态。
嗯，
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来看这几本书，我觉得还挺好的。
好，
嗯，
谢谢您。
好的，好的。
那我们今天也辛苦您了，刚送完孩子回来，然后就接受我的这个。
应该的，应该的。
行，好，
嗯，
那我们很期待，很期待您的新书《四象》的出版。然后我也跟大家推荐一下梁红老师的新作，《四象》是一本小说，然后是一本非常奇妙的小说。
谢谢谢谢谢谢，对，很有意思。
对对，
很荒诞。
嗯，
好，
好
玩，
嗯，
好
嘞，
好的，
那行，好，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
，OK，
好的，好，
再
见，
再见
啊，拜拜，
再见，嗯，拜拜。